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课啊。我们大家一起在主面前来安静下来，叫我们的心能够被主的灵所光照，能够引导着我们认识主的话，以至于主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认识主、跟从主、爱主的一个最真实的根据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又把这一段宝贵的时光赏赐给我们。主啊，你每天都照着你恩典的美意延长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活在你的爱和你的怜悯中，叫我们可以用你赐下的生命来服侍你，来敬畏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来跟从你，来荣耀你。我们要谢谢主。主，这一段你赐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交在你全权的保守之下。主啊，你的灵进入到我们里边，光照我们的心，明白主的道，以至于这道成为我们认识主的依据，跟从主的依据，爱主的依据，来敬畏你的依据，荣耀你的依据。主，你的话语乃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你恩待怜悯我们所有在你面前要来领受你自己美善教训的弟兄姊妹，愿主你用你的灵充满光照，主啊，来叫我们可以在主的话语里边对主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可以与主建立起更亲密更甘甜的生命关系。谢谢我们的主，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讲第三课，还是先回答问题。我发现这个问题啊很多，刚才小琴姊妹说还有一部分没有给我，那要给我了那就更多了。那我今天呢先挑几个最重要的问题，和弟兄姊妹的侍奉啊信仰最关系最密切的问题来回答一下啊。那今天这一课呢，我们就是要讲罗马书的这个主题了，就是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但是呢我们要看保罗他自己是对福音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他是一位不以福音为耻的使徒。那我们在讲这一课之前呢先来看问题。上一次收到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基督徒印制没有正规出版社的内部资料算非法经营罪吗？这与顺服在上掌权者有矛盾和冲突吗？如果因此被抓坐监和判刑，如何为他们申诉？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实际了，因为现在呢事实上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因着这样的问题现在被抓在关在牢里啊。那现在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在我们所生活的那个环境中，那个国家里边，首先啊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宪法的第35条它是这样规定的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那其中的出版自由呢，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你当然也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这个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啊，宪法规定的。所以呢，这个基督徒作为中国公民的基督徒，出版合乎圣基督信仰和基督徒道德的书籍，如果你出版了不合信仰不合基督徒道德的东西，你可能也不非法，但是呢 你就不合乎我们的信仰精神，哎，那你在神面前呢，就是会受责备的。但是如果你出版这些合乎基督信仰和基督徒道德的书籍，并不非法，注意啊，因为这是宪法规定的这个合法权利，哎，而是在行使，你不但不非法，反而是在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利，哎，你是在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利，更何况是内部资料，内部资料呢，就是限于教会内部交流使用的资料，也不存在非法经营，因为里边不存在经营的问题，哎，没有这个买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边啊，所以根本不存在既不是非法的，也更不是非法经营，哎，所以呢，这是宪法规定啊。当然，宪法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想基督徒呢也应该了解，比如36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自由。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所以你就根据这些内容啊，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好多的公权力的一些做法是违背宪法的，比如让学生登记他的信仰，如果有这个基督教信仰，就会受到这个升学呀的限制，甚至威胁农村那些吃低保的那些弟兄姊妹，如果你还继续信宗教参加聚会，你的低保就受影响，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违法的，他们的做法都是违法的，你注意啊，这是首先。其次呢，就是基督徒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与顺服在上掌权者这样的圣经教训呢，并不冲突，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相反呢，如果照宪法行使自己的公民权，正是顺服权柄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呢？因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政治意义上的最高权柄。注意，我们说是政治意义上的啊，不是属灵意义上。属灵意义上的最高权柄只能是神，只能是主耶稣基督啊。那在政治意义上，一个国家的宪法是每一个人，每包括政府公权力都应该遵行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宪法33条这样说，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哎，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基于前边两点呢，这个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就是如果因此被抓坐监和判刑，如何为他们申诉，怎么为他们申诉呢？就是以宪法为依据为他们申诉就可以了，或者呢去咨询一下主内的律师弟兄姊妹，那些属主的那些律师和弟兄姊妹啊，咨询一下，哎，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做好执法者不守宪不照宪法办事的准备，哎，他们知法犯法，这种现象也不少。如果遇到这种蛮横的知法犯法的人，那我们也有这个为主受苦的心智就好了。哎，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呢，也牵涉到这个现在弟兄姊妹好多很困惑的问题啊。一个呢就是这个恢复本圣经，恢复本圣经可以读吗？可以加入读恢复本圣经及尼托生的著作的召会吗？那这个呢，后边一个问题和这个也差不多啊，我就放在一起来回答一下啊。先看这个恢复本圣经是一本什么东西啊，是一个什么圣经。那这个圣经呢，它在翻译上啊，首先在翻译上它有很多的这个混乱，有很多的这个不合圣经的地方。很多的这种凭着他们自己的那样的一种主观的这个猜测，主观的臆想翻译出来的东西，比如啊，在第14章的6节，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节经文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和合本翻译做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 这个恢复版把它翻译，把这个真理啊翻译成实际。什么叫实际啊？真理和实际之间的关系，这个差的还是很远的呀。真理那是道德性的，是真理，是这个讲到真理的源头，所有这个让我们明白认识神的真理，关于救恩的真理，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所以呢，你把它翻译作实际，实际是什么东西呢？所以呢，这个就是翻译上很大的问题啊。这都是最关键的、最错谬的翻译啊。像这个在原文中呢，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道路，前面都带这个，都带定冠词的啊，这些符号都是定冠词，希腊文的定冠词。我就是道路，这个真理，这个红色字就叫真理，哎。然后呢是生命，这些东西都是带定冠词的，哎。这个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自己告诉我们说，这个他是道路，哎。也就是说我们要到神那里去，他是唯一的道路，他是独一的道路，哎，这个然后呢他是真理，他是我们认识神认识救恩的唯一的真理，我们不可能从任何其他的地方再找到认识神认识主耶稣认识救恩认识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来龙去脉以致我们最终的命运，你离开主耶稣你是认识不了的，哎，他就是真理。所以呢你把它翻译成实际，实际又是什么东西呢？想一想看，哎。然后呢他在第十四章的十六十七节那地方也是这个圣经说另立一位保惠师，那他们呢这个圣经说就是真理的圣灵，和本讲的原文就是真理的圣灵，哎。结果呢他翻译成实际的灵，实际的灵又是什么灵呢？注意啊，这是翻译的问题，哎。然后呢在十五章二十六节也是翻译成实际的灵，哎。原文是真理的圣灵，很清楚啊，都带定冠词，圣灵带定冠词，真理也带定冠词。这个真理呢实际上就是主耶稣所宣称的我就是真理的那个真理啊。哎。所以这个圣灵来为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他又把它译作只等实际的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什么叫进入一切的实际啊？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就是我们就和神认识了神，和神有了真实的生命关系，我们就可以按着圣经所启示的神，按着圣经给我们的属灵知识来认识他，来敬拜他，来跟从他，来荣耀他。什么叫一切的实际啊？想一想看这些。所以这些翻译本身都是错谬不堪的啊！这是我只是举了一些大家最熟悉的经文，还有很多很荒唐的翻译，比如灵那个字他把它翻译成那灵，哎，那灵那灵，凡是带灵的这个带定冠词的灵他都把它翻译成那灵，那这个定冠词既可以翻译成这，也可以翻译成那，也可以不翻译，哎，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出现这个带定冠词的灵的时候，我们就是知道它是指着圣灵说的，哎，所以呢这都是荒谬的翻译啊。那除了这个翻译上的荒诞不经呢，这个你知道恢复本圣经的一个特色啊，它就是它的注释啊，它的注释占了整本书的四分之三，圣经只占其中的四分之一，其他四分之三全部都是这个李长寿的注释。那这个注释呢，这个它的主要的错谬啊基本上都在它的注释里边。当然翻译上有很多荒谬之处啊，这个你很难说这位李长寿他是懂希腊文的，哎，你看不出来，他是就是按着自己的臆想，哎，去翻译，哎，按着自己的那个荒唐的神学理念去翻译的，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除了翻译上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在他的注释中啊，你比如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他注释道成肉身就是什么呢，就是完整的三一神成为肉身。弟兄姊妹都知道道成肉身那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哎，第二个位格就是道，就是子的位格，哎，就是太初与神同在的道，就是有完全神性的那位道 成了肉身，不可能是完整的三一神。神父神没有成为肉身，圣灵没有成为肉身，只有道成为肉身。但是他的解释是完整的三位一体成为肉身。他的话是什么呢？他说这话，道就是话，这话成为肉身，乃是三一神成为肉体的人。这都是他的解释啊，是很荒唐的啊，很错谬的，可以说是异端性质的解释。注意，是异端性质的解释，混淆了这个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之间的不同，而且呢把这个父神圣灵都说成了也是道成肉身的这个一部分，这个都是很荒唐的啊。他解释这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圣经说是耶稣基督是首生的，哎，但是呢他称耶稣是受造之物的一部分。主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是不错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成了肉身，哎，他是取了肉体的形象，哎，取了奴仆的形象，用的是取了，哎，圣经没有任何地方说耶稣是受造之物的一部分，哎，这是他的解释，但是这是很错谬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恢复版圣经里边呢，这个神论、救恩论、这个基督论，包括圣灵论，所有这些重要的这个神学内容啊，它都有错谬的，都有异端性质的教训和解释。所以你要读这些东西要很小心。如果一间教会是以这样的圣经为他的这个敬拜信仰根据的话，那么你就最好不要加入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呢，就是如果他认可这样的一个译本的话，那就是说明他是认可了里边的这些异端教训的或者错谬翻译，哎，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很危险的事情。那关于这个教会这些译本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网上呢有一些很好的平息李长寿的文章，有些甚至是他们自己宗派里边的，也就是聚会处或者是召会这个里边的这些人写的东西，值得一读啊。比如网上有一本这个书叫做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就是这是他的网址啊，这是他的网址。这个对李长寿的错谬呢就有很细致的分析，哎，弟兄姊妹可以看一下，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呢我愿意这个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呢和我们这个讲罗马书的内容关系不是太大，哎，但是呢因为他提出来了，其中的有些问题我也简单回答一下啊。这个地方就说到这个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六节啊。所以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或者译作又讲道，哎。那下边他提出几个问题啊，但是我只回答这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就是也和这个我们要讲的内容有关系。这个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悔改的洗和圣灵的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我们根据圣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二者的区别啊。约翰所行的洗所行的是悔改的洗，是悔改的洗。这个洗礼的目的呢是告诉百姓当信那在后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这是约翰悔改洗礼的这个目的。哎，那圣灵的洗呢，根据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圣灵的洗目的很清楚，就是降在我们身上之后使我们得着能力来去见证耶稣基督，来去传福音， 有这个传福音的能力，见证耶稣基督的能力，宣教的能力啊。这个呢就是圣灵洗的这个目的啊，圣灵洗的目的。底下这些我就不回答了啊，因为他引了一些圣经啊。这个问题比较重要，就是刚才牧师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说牧师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注意啊，我说的是简化了圣经的救恩真理，我没有说它不符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从圣经里边是可以找出来这个一次得救的真理和永远得救的真理，但是呢，如果你要把我们的救恩论简化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你就省略了太多的东西，你就会导致这个我们信仰中的一些问题出现，我一会儿再解释啊。然后呢，还有的问题是也是相同的问题啊，这个得救是因信称义，是不是信主之后要持守得救还需要靠行为得救吗？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信得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因为我们的救恩是神完全彻头彻尾是神的恩典，也是因信得着了基督的救恩，这个得救是完全没有我们自己的工作啊。但是呢，我一会儿要讲在得救的地位和得救的过程，或者是得到这个我们的身体得赎的这个中间呢，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呢，圣经是有很多的真理要请我们持守福音，持守真道。如果我们不持守，那是问题很大的事情，但是持守呢，实际上我们也是靠着对福音的信心，对神的信心，靠着福音给我们的能力来持守，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这个的人的这个能力啊。我一会儿要再细讲。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问老师，虽然知道在救恩的过程中有个人的责任，不过还是不太明白做成得救的功夫的这个具体含义。救恩的主权不是在神吗？圣徒不是永蒙保守吗？老师的意思是，如果人没有尽上责任，就会丢失救恩吗？请具体回答啊。那这几个问题呢，都是和这个救恩论相关的问题，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罗马书所探讨的重要问题，所以呢，我要把它回答的详细一些啊。第一呢，就是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说法，请注意，我刚才已经强调过，我不是说我反对这样的说法，我说的是这种说法呢，把圣经的救恩论真理简单化了。这种说法呢，如果对那些对真理不明白的人来讲啊，如果他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呢，就会导致廉价的救恩观，认为救恩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决志了信主了就拿到进天堂的门票了，也就是说我决志了信主了我就可以进天国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边你去看一看，太多的人都是这种光景，我决志了，我信主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好像就已经一脚踏进天堂了，我就不需要再追求圣洁生活，不需要过付代价的门徒生活了，就可以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就可以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蒙福生活了。但是呢，这些都是对圣经的误解。注意，在主耶稣基督说到这个在今世得百倍和来世必得永生之间，主耶稣特别加上了一个并且要受逼迫的教训，也就是说在这两者之间你要过一个付代价的门徒生活，你要愿意为主和福音受苦，你才能够在来世得永生。前边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基督徒生活成圣生活的重要内容，注意这一点啊，注意这一点。那第二点呢，一次得救，我们所理解的一次得救就是被圣灵重生得到基督的救恩。那这个得救呢，只是我们这个在地位上已经得着了神的救恩，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已经恢复了与神的关系，已经与神和好。那这个一次得救之后呢， 你还要注意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真理都是不能忽略的啊。所以呢，我说你不能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你要把中间的这些环节，把这个成圣过程中的很多内容啊，你都要去了解，你都要去把它放在整个救恩真理里边来看。哎，我们还要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哎，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里从死里复活一样。你得救了，你要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样式，你要有救恩的果效显明出来。你说你得救了，你却没有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你没有基督那个复活生命所彰显出来的荣耀，你怎么能够跟我说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那个从基督那里得的那个新的生命里边，他就有一个活出新生命的能力。如果你根本就没有活出新生命的能力，你怎么能够告诉我们说你是一次得救的？所以这些真理都不能忽略啊，还要致死救人。罗马书第六章五节说，知道我们的救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要知道那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经历钉死救人的这个十字架的大能，不断的让我们的救人在这个成圣过程中被十字架致死，我们的肢体属那个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要致死我们在属地的在地上的那些肢体，那些表达我们救人救性情的那些犯罪的东西都是要致死的。然后呢，还要照着主耶稣的命令，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也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付代价的门徒，愿意为主和福音去付代价的，不是说你这个一次得救之后就可以躺在这个救恩的温床上，你就在那儿呼呼大睡，做着关于天堂的梦幻。这不是得救，这不是得救，这是做梦，这是做梦，这是在做救恩之梦，不是得救，不是进入了一个得救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去了。哎，要注意这些啊。除了背十字架跟从主，还要忍耐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你要知道啊，我们现在是得救，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啊，还没有最终进入到荣耀里去啊。所以呢，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都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得赎的日子。请注意啊，在得救和身体得赎之间，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呢是什么过程呢？这个过程就是成圣的过程，这就是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表现出来，要让我们来尽自己的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注意啊，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是活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既是蒙神主权保守的过程，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蒙神主权保守，蒙神完全的保守，哎，因为圣经里面这样的真理很清楚，凡进到他面前的，凡靠着他，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哎，能拯，这是神的应许，哎，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这不可否认的啊，因为主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哎，这是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二十七节的话啊。然后呢，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边也有这方面的教训。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这是主所应许的，这是主所定规的。凡是主的羊认识他跟从他的，哎，注意还有认识他，这个主认识我们，他们也跟从，注意有跟从这个字啊。有这个背，那就是主要求的背着十字架跟从，这个主认识我们和我们有关系，啊，我们也跟从他，然后主赐给我们永生，我们才永不灭亡。然后主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哎，我们现在得救之后呢，从主那里说我们是在他的手中，也在父的手中，蒙他完全的保守。但是呢也要注意啊，这个过程呢是蒙主保守，完全保守的过程，也是要做成你们得救功夫的过程。所以下边我要讲一讲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啊。那这句话呢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十二节中的话。 这全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啊，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你们要以顺服的生命状况和恐惧战惊和敬畏神的这样的心态，战惊恐惧的这样的心态，来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当恐惧战惊，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永远要心存对神的敬畏，哎，要有这样一种对神的敬畏。今天我们好多的人，哎，我们说我们敬拜神、赞美神，但是我们缺少了对神的敬畏。没有对神的敬畏啊，我们就不知道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只是说这位神爱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哎，落在他的手里却是可怕的，这是希伯来书的教训啊。所以呢，因为我们敬畏他，所以呢，我们就会因着对神美好属性的认识和信心呢，甘心情愿的、严肃认真的、充满敬畏的来对待我们的救恩。我们不是把我们的救恩当作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事情，不是像我们所理解的，我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一次得救我就好像已经拿到进天堂的门票，我就不用再担心了，我就在今世好好的去享受属物质的福气，我就一劳永逸的，我就舒适安逸的过好我的这个基督徒的这样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要存敬畏的心来认真的思索我们的这个救恩，哎，因为这个救恩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是对我们的基督徒人生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件事情。每天我们不但在救恩中，我们要活出这个救恩对我们的要求，哎。那这个战惊恐惧啊，恐惧战惊不是说我们要以一种奴隶般的恐惧，整天会担心失去救恩，不是这样的，哎，不是说哎呀我会不会失去救恩呢，我今天又说错一句话，我会不会失去救恩呢，我这个今天呢我没去参加聚会，今天我没有去，我没有祷，没有读经，没有祷告，你没有，你的基督徒人生会受亏损。但是呢，你不要整天这个战惊恐惧，说我这个会不会失去救恩。这个地方的战惊恐惧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让你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做成你的救恩。这个地方不是说这个我们会不会失去救恩，而是呢激发我们尽自己当尽的责任去努力的达成目的，心存对神的敬畏态度，我们就会追求圣洁，我们就会远离罪恶。你想一想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没有追求圣洁，你对神是一个什么样态度？你知道神是一位可敬畏的神，你知道神对我们有命令有要求吗？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耶和华是圣洁的，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立约的这个根据，立约的基础，立约的内容。你如果不敬畏他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去把神的圣洁当一回事，你也不会对这个神对我们有圣洁的要求，你不会把神圣洁的要求当回事，你就会随随便便的犯罪，犯了罪之后也不悔改，哎。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对神的这个敬畏态度的话，我们就会主动的追求圣洁，我们就会远离罪恶，不然呢我们就会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要讲一讲啊。这个原文里边呢并没有功夫这两个字，直译过来就是做成你们的救恩，做成你们的救恩。那这句话听上去是挺可怕的一句话啊。我们刚才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救恩完全是神的恩赐，没有我们自己任何的这个行为在里边，哎，但是保罗为什么又说你要做成你自己的救恩呢？那这句话而且是一个命令句啊，命令句。那这个命令句呢，其中这个做成这个字啊，做成这个字是一个现在式命令语气动词啊，现在式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努力来完成或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个就是做成的意思。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我们可以做成自己的救恩吗？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看到这个经文，大概都会问：我们可以做成自己的救恩吗？那首先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了啊。首先，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救恩，救恩是上帝完全的工作，是完全是上帝的工作，没有我们任何的行为可以掺杂到里边去，哎。所以呢，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救恩，我们呢，也被圣灵重生在基督里，哎，我们也被圣灵重生在基督里。而且呢，我们是因信称义，与神和好，我们进入了这个救恩，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救恩，有了这个救恩的地位，有了圣徒的地位了。哎，那其次呢，注意啊，在成圣的过程中呢，我刚才不是说在得救和得赎这个中间有一个过程，我们把它称作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啊，圣经也在这个地方命令和提醒，注意这个地方是命令啊，命令基督徒在拥有得救的地位之后呢，在救恩的过程中，在得救和这个得赎，身体得赎这个之间的这个过程中啊，要尽自己的责任，要持续的来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做成有一个持续的这个含义啊，因为它是现在式动词，现在式动词在希腊文中它有一个持续性的含义，不是今天做明天不做，明天做后天不做，而是你要持续的在这个过程中要尽自己的责任，要尽自己的责任。那下边讲到这个与做成自己的救恩相伴随的，就是要有顺服，哎，要有顺服，要顺服基督的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让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他让我们照着圣经来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追求圣洁，我们就要照着他在圣经中的命令去顺服他，他让我们去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我们就要顺服他，他让我们传福音，我们就要顺服他，哎，因为顺服这种性情呢，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性情，在前边的经文，也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这个五到十一节那个地方，特别讲到了主的顺服的性情啊。而且他的性情是借着十字架显明出来的，没有基督的顺服，十字架救恩就无法成就，哎，所以基督的门徒呢，也要在救恩过程中拥有这种性情，因为这种性情是我们这个做成自己得救功夫的，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最重要的性情，哎，所以这样，不管是在我们的侍奉中，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边，这个顺服这种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要有这个敬畏神的态度，哎，就是这个恐惧战惊的态度。这两点呢，这个在经文的上下文里告诉我们，是做成我们得救功夫的一个最重要的伴随的这种生命状况啊，生命状况。那下边呢还有好多经文，我不一一讲了，我列在这里，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的救恩是得救的地位和得救的过程的结合，也就是在得救和这个得赎之间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忍耐等候，我们要这个尽自己的力量，哎，尽自己的责任，哎，像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我们这个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哎，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也是这个说到这个我们是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哎，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哎，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节也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情，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那个地方主自己说，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哎，就是说还没有到，但是呢已经近了，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日子才到，哎，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 这个顺服、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2节那个地方说到这个福音的问题，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必因着福音得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必须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你要持守，这是我们在整个过程中的一个责任，要持守，要抓住，抓住。如果我们持守了，我们就必因着福音得救，就是福音的救恩就会在最后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呢，我们的信才不是突然的。罗马书13章11节那地方也说，现在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也就是说，你明显的看出来，只是在描述一个过程，这个初信的时候是一个状况，那现今呢，比初信的时候，我们离这个得救，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最终的救恩的成全已经更近了。当说到更近的时候，就是说它是在描述过程，注意啊。然后呢，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样说，但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6章6到8节所描述那个状况，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近乎得救。然后说神可以拯救到底，这些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啊。然后在9章28节说到主耶稣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为我们付出罪的赎价，使我们圣灵使我们因信得救，因信得救，因信称义，与神和好。那他第二次在显现的时候呢，与罪无关，他不是在为罪付出赎价了，他是要使救恩，完整的救恩，也就是身体得赎的那一部分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注意到这个过程啊。然后彼得前书1章5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的救恩现在已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已经得救了，怎么还有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救恩到最后借着主的第二次显现，第二次降临，再次降临，主的再来，这个救恩就完全成全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得赎。还有很多这方面的经文啊，弟兄姊妹可以去自己去看啊。那一个还有一个问题，我简单的讲一讲就可以了。罗马书1章12节有弟兄还是姊妹提出来，那这问题提得很幼稚啊，不用心，就是没有用心，就是。为什么说没用心呢？那地方说用你们我彼此的信心，来这个互相的来兼顾信心。他说信心是向着神的，怎么这里说彼此？彼此就是说你的信心和我的信心，我们彼此的信心，有没有弄明白啊？你的信心可以兼顾我，我的信心可以激励你，就是这样彼此来兼顾，以我们的信心彼此兼顾，就是这样的问题啊。这种问题就是说没有认真去读圣经啊，一看到彼此，不是彼此相信，不是我相信你，你相信我，我们都相信神，但是我们都相信神的这个信心可以彼此兼顾，你对神的信心可以兼顾我，让我看见之后看见你美好的见证，我的信心也得到了兼顾，你看见了我信神的这个美好的信心的见证，你也可以得到兼顾，它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有一个是后边的罗马书才会提到的问题啊，但是呢，他是和这个保罗前边的这个说我急切的要向你们罗马人传福音，这样的这个教训，他认为是有一点这个冲突吧。保罗说不向已经传过福音的地方去传，王牧又说再向基督徒去传。难道前者传的和后者不同吗？才需要保罗去辅证吗？保罗的行为是否理解为牧羊更贴切？保罗说他是传福音就是传福音，不是牧羊。这个传福音是牧羊中的最重要的内容。 我牧养，我是以神基督的福音来牧养信徒，也就是说，我是用神的话来牧养。就像你要把这个羊领到青草地上，你是牧人，要让它吃干净的、喝干净的水，吃干净的、有营养的这个青草。哎，你是用神的话来牧养，用传福音来牧养，这是没问题的。但他说是传就是传。那保罗在注意这个地方啊，保罗在这个罗马书16章那个地方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对不起啊，是在15章啊。保罗所表达的是他在那个地方所表达的是自己的心智，注意这一点啊，不是为福音宣教制定一个绝对的原则。如果是原则的话，他就不会再到罗马去了，因为罗马已经有教会，已经有福音在那里了。而且保罗也说，他说为我为你们罗马这个的信，罗马人的信德来感谢神，已经有信心在那里，已经有信仰在那里，已经有福音在那里。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的不是原则，如果是原则，他就不去罗马就完了。因为在那里已经有别人所建立的教会，建立的教会啊，他没有否定，你注意啊，他没有否定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的这种做法，他不是在否定这种做法，你要注意啊，因为亚波罗就是一个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的基督工人啊，他想表明的是什么呢？他表明他的志向是做福音宣教的开路先锋。哪个地方没有福音，是他最愿意去的地方，在基督之名尚未被传讲的地方，这个他愿意去那里传讲和见证基督。那在这样的一个表达中啊，保罗实际上也暗含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所到第一出道的地方，一定会立下扎实的信仰根基。这一点呢，其他的传道人，他不敢保证的。你像这个一些在圣经中所讲到那些假教师，如果去一间教会，那是会毁坏教会的，就不会这个建立起这个真实的信仰根基呀。保罗说他愿意到福音没有传道的地方去传，一方面呢，就是他的志向是要做开路先锋；再一个呢，他要在那个地方建造起扎实的信仰根基。那你要注意，这个区别是在这里啊。下边说到这个，王牧师好，罗马书16章7节，我以后讲到罗马书16章的时候，我会细讲这些内容啊。怎么也称安多尼古为使徒呢？注意那个地方，保罗从文法上看，保罗并没有称安多尼古为使徒，他说的是他们在使徒中，安多尼古和尤尼亚。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使徒们都知道他们，使徒们都知道他们在罗马教会的重要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不是说保罗称他为使徒。我们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再仔细的讲这个使徒，这个狭义的使徒、广义的使徒，和这个地方这个经文中这个安多尼古和尤尼亚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好不好？那下边还有问的很具体的东西，问到一个叫季凤文的人是什么派。先说我不了解这个人啊，我不了解这个人，但是呢，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正派，他说好多人喜欢听他的讲道，但我听说他不是正派，不是正统派啊，或者是那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正派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是不是按着正确的解经原则去讲解圣经？他所讲的，还有一点我要加上啊，他所讲的对这个建造合乎圣经的教会有没有帮助，对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的这个合一有没有帮助，还是造成了分裂，用他的错谬的道理造成了分裂。那这些东西呢，都是要就是考察一个人是不是正派的一些根据啊。我现在不是在说这个人，我是说一个标准啊，我是说一个标准。其次呢，你要看这个人， 有没有照着圣经的原则去过他的基督徒传道人生活和基督徒生活，他有没有过圣洁生活，他有没有这个过一个付代价的门徒生活，他有没有这个过一个与世界不妥协的这个基督徒生活，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考量他是不是正派的一个原则啊。有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人品，他是不是诚实，他是不是不自私，他是不是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能够去爱护别人爱护羊群的，也是有这个一些神所喜悦的技巧来去牧羊和这个按照圣经里的这个教训，就是他去宣读，他去读，他去这个教导，能够使人得益处的这样的一些品格，这都是来评判一个人是不是正派的一些品格。我不是在说这个人啊，你如果想了解这个人，你就可以拿这些原则来去看一看，对照一下这个人是什么人。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这都不是罗马书里的问题，但是呢我也简单回答一下啊。圣经说撇下一个收取一个，这里是怎么理解？那在福音书呢有两处啊，提到这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取去和撇下呢，在两处经文中呢都是说到取决于他们对主再来的态度啊。一个是在罗马，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40节41节42节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到那时，也就是在主再来的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注意这个地方呢，取去和撇去，那时是在指将来，但是呢取去和撇下用的都是现在式的被动态。那这个地方这个用词是很讲究的，很有意思的啊。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取去和撇下的这个现在时态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到时候取去和撇下，他是根据你现在的态度，现在对那时的态度来决定的。下边说的两个女人推磨也是这个啊。但是你要注意第42节，所以这是要做结论的，这是很关键的，所以你们要警醒。这个是现在是命令语气动词，也就是说你现在要警醒，有没有警醒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对主再来有没有一种警醒的态度，决定了到时候你是被取去还是被撇下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注意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现在不警醒，你不警醒，实际上呢就是你对主没有认识，对主的再来没有认识，是你信仰本身就有问题。注意这个啊，你不要以为不警醒，就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它是和其他的，和你的信心，和你与神的关系，对主再来的态度，它是有紧密联系的。如果你在其他的方面都很好，你过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生活，你也一定是有这个警醒的这样态度的一个人。所以呢经文上下文强调的是警醒，警醒与不警醒决定着最后主对你采取何种行动。因为这个警醒和不警醒使主可以看出你信心的真实和虚假。所以他的问题在这里啊。然后呢在路加福音呢也提到这个问题，也提到这个取去和撇下，这个地方用来的都是将来时啊，和那个前边那个现在时又时态又不一样了，所以它的意义也不一样了。它的意义呢，你注意在这个地方前面有一句话，关键的一句话啊，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凡为自己想保全生命的，就最后你会丧掉生命，凡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是这一段经文中的核心句啊。所以呢下边说，当那一夜，也就是主来的那一夜，所以呢他将会有一个被取去，有一个被撇下。那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取决于你对主的态度， 取决于你在今世是不是为主而活，你还是为自己而活，想保全自己的生命，你是为福音，为主和福音而活，以至于你可能会丧掉自己肉身的生命，但是呢，这一点呢，还是最后会得到主给你的这个永远的救恩，这是这个意思啊，你把它放在上下文中来了解就可以了。好，下边呢，这个说到这个国内家庭教会分门结党，还自以为很对，能不能就此给一些建议？他说到他起初接受的就是生命之道，也许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宗派背景的教会啊，生命之道。现在借着听你的课，有许多偏差的地方。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借着听课发现生命之道有一些偏差的地方，还是借着听课这个发现听课中有偏差的地方。我猜想他的意思是说，借着听课发现这个他所在的这个生命之道里边有一些偏差的地方啊，所以呢，就使他自己在自己的教会里看不到希望，有些迷茫。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里边啊，有各种不同的分门别类呀，有时以宗所谓的宗派来分门别类，所以有的是一些信仰运动来分门别类的，有的认为自己是福音派，有的认为自己是灵恩派，有的认为自己是比如是这个聚会处的这种宗派，有的认为自己是生命之道，所有这些分门的这个别类的这些教会啊，最终如果要想意识到它的偏差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照着圣经建立起一个稳定的价值判断标准，信仰判断标准。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圣经真理上能够达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那个真道上的一，那个在真道上的合一，就是在真道上的一，也就是说我们都在圣经真理上达成了一个一，我们就进入了真正的合一了，就不会再有分门结党，就不会再有，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宗派，有一些宗派呢它是地域性的，比如它是在河南呐，或是在山东啊，因为地域的原因它有自己的团队，有自己的系统，这不要紧，但是呢在真道上呢一定要达到那个真道上的一，那这样呢我们就要在圣经真理上来去下大功夫，有正确的解经，根据正确的解经能够了解圣经的完备真理，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的信仰规范，建立起我们的信仰原则，建立起我们的教义和真理系统，教义和神学系统，然后呢有了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大家呢再去来进行一种横向的团体，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一直在国内建立一些这种横向的团体关系，大家呢去用这种横向的团体关系来看一看我的东西哪些是根据这个跟我们建立团体关系的教会来看一看我自己哪些东西是不合圣经的，我愿意根据弟兄姊妹的长处，弟兄教会的长处，姊妹教会的长处来补我的短处，来改善我的这个不足，这个团契本来带着这样的一种功能啊，在这个团契关系中，你看见别人的长处，你发现自己不合圣经，你要悔改归向圣经真理，然后呢这样呢就别人也可以从这样的团契关系中看见自己的不足，然后以你的长处来补足他的这个短处，这样呢就会慢慢的没有了这种分门结党，就会进入了教会的合一了。教会的合一最终是在真道上的合一，不是在人的这种这个人为的这种联合上。现在我们就很多的这个人搞这种所谓的联合呀，这个进行这个什么福音派灵恩派什么这派那派之间的联合，人为的做，你永远不可能进入真道上的合一，只有在圣灵的怜悯中，在神的怜悯中，这个我们去维护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把合一赐下来， 就合一就在圣经的里边，就在真道上，真道的根基上。我们呢，只能是维护，哎，只能是维护，只能是保守，哎，不是说我们可以制造合一，我们人制造不了，哎，就像我们没有办法靠人进入救恩一样，我们靠着自己的这种人的能力也制造不了合一。哎，虽然我们要在合一上要按着圣经去尽自己的责任，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我们靠着人自己的力量可以制造出合一来，那是制造不出来的啊。那下边呢，就是一些实际的问题啊。这个，请问一下老师，我给无神论环境中里儿子传福音，总不信，哎，能不能建议他大学毕业去征兵，去服兵役？那这样的行为可能让他远离神，如果这样的行为让他远离神，那你总不会让你的儿子有这种可能让他远离神的行为，哎，所以呢，还是要尽量让他不要去做那些远离神的事情，哎，至于他这个总不信，那你呢，不能因为他不信你就不传，你还是要以自己的这种坚固的信仰见证来去为在你儿子面前为福音来做见证，为基督罗子来做见证，而不是说因为他不信你就开始妥协，或者是软弱了，或者是给他找其他的门路让他去更加远离神，不是这样的啊。下边说，参军要不要公开基督徒的身份？不公开是灵巧像蛇吗？参军要不要公开基督徒的身份？原则上我们在任何的地方都要让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哎，不管你是在这个公务员的职位上或是在这个军人的职位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基督徒是我们受宪法保护的一个信仰，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就是说不管你在做什么，如果任何人因为你是基督徒不让你参军或者不让你成为公务员，他们就是在违背宪法，你要注意这一点啊。这个呢，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要不要灵巧像蛇，哎，灵巧像蛇呢是在其他的方面表达出来的，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个人有很多的恩赐吗？可以有很多的恩赐吗？可以求先知的恩赐吗？按照圣经，每个基督徒都有恩赐，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所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每个人都有恩赐的，这是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恩赐的意思就是神要建立他的教会，他要给每一个属主的儿女都有恩赐，哎，你不管，你可以在侍奉中来看一看你的恩赐到底在哪里，哎，你可以去看，你不一定马上就知道，但是你要进入侍奉之后呢，你的恩赐就会显明出来。至于有没有人有多种恩赐，这个要看赐圣灵赐恩的恩赐的圣灵的主权，那他要给你多种恩赐也不是不可能的啊。你比如有些牧师他在做先知讲道的这个恩赐上非常的明显，但同时呢他也有关怀的恩赐，哎，他也有这个治理的恩赐，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啊，这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呢根据圣经呢，一个人只有一项主要的恩赐，哎，这个主要啊。格林多前书这个12章7到14节、啊、如果你指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个能不能追求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啊，如果你指的是这个做先知讲道的这个恩赐呢，当然是可以求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1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做先知讲道。所以呢，在所有的恩赐中，圣经只说到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你是可以去羡慕，可以切慕的啊。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因为这个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是可以使教会得到造就，其他的恩赐可能只能是使自己得到造就，这是可以的啊。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向弟兄姊妹推荐生命季刊，有人说季刊有些观点不对，请问如何反馈这样的问题？那你就请他根据圣经 根据正确的解经来指出季刊文章哪里不对，哎，哪个地方不合圣经，你就请他来指出来。那你如果他指出来了，你就把这个反馈的问题，你就把你的这个得到的这个答案呢，告诉我们，我们来回答他们。如果我们这个哪些文章讲的不合圣经了，我们要在主面前悔改的，你要知道吧。一旦有弟兄姊妹按照圣经，按照正确的解经指出来《生命纪刊》有哪些不对，那我们是要在神面前悔改的，你要注意这一点啊。好了，我们现在问题解答已经占了很多的时间了啊。现在呢，我们要赶快进入到第三课的内容里边。今天呢，我们只讲两节经文啊。那这两节经文呢，是罗马书的主题。罗马书讲的就是这个内容，讲的就是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可以靠着福音因信称义，因信得生，这是它的主题。经文呢只有两节，你可以跟我一起读。注意前面有个因为啊，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借着这个两节经文啊，看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保罗的心志，保罗的宣告。这是1章16节的上半节，我不以福音为耻。然后呢，下半节，16节的下半节，讲神的大能的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神大能的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然后呢是因信被称为义的人必得到生命，这是17节的内容啊。我们先看16节上半节，我不以福音为耻，那这半节呢，实际上呢，它是对这个1到15节的一个总结呀。也是带出16节下半节和17节的罗马书主题的这个宣告的这一个过渡句。你知道这个过渡句啊，既是对前边1到15节的一个总结，然后呢又是引出来这个保罗我不以之为耻的这个福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它是一个重要的过渡句啊，一定要抓住这个句子。保罗在15节，从开端罗马书的这个开端，到一直到15节讲过的都是福音啊，和福音有关的啊，是说到他是特派传神福音的使徒，而且呢这福音是神的福音，是他儿子的福音，而保罗呢也急切的要把这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于是呢他为他前面所讲的以福音为核心的这些内容做了一个总结，而且呢这更是一个生命与信仰的宣告啊，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简单的总结，是一个生命与信仰的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你如果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以福音为不以福音为耻的心志啊，你就很难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的门徒。你要注意这一点啊，注意这一点。那这个地方呢，为耻啊这个字啊，当然前面他加了一个这个否定的副词，不以为耻。那这个为耻这个动词啊，它是一个现在式的一个陈述语气的中间态动词，现在式。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在希腊文里边，这个现在式通常呢它就有一种持续的状态，表达一种持续的状态，就是保罗的这个不以福音为耻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持续的状态，持续的状态，他是持续的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常常可以不以福音为耻，但是你作为一个公务员，你在你的公务员岗位上可能就以福音为耻，你在这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上，你就可能以福音为耻。你注意啊，但是保罗说他任何时候都不以福音为耻，任何场合，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以福音为耻。这个不仅是保罗心志的宣告，这也是保罗的生命特质。注意，在保罗的生命里边有一种不以福音为耻的特质，这是很重要的内容啊，也是他的生活形态。当我们基督徒说我们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 应该成为我们的生命特质，在我的生命里边有一个不以福音为耻的特质，哎，因为福音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哎，是让我们产生信心的根源，哎，是让我们可以持守着一直到身体得熟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呢，我们不能以福音为耻。任何时候你以福音为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你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哎，注意啊，保罗的生活形态中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特质，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特别是传道人都应该有的啊，都应该有的。你注意在圣经中啊，维持这个字啊，就是这个觉得可耻这个字，它在很多经文中出现，都是很重要的经文啊。比如在马可福音8章38节，主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啊，还有我们中国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所生活的这个有逼迫，有这个对我们这个进行限制进行逼迫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道德沦丧的一个状况中，但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呢？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你注意啊，这个可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时代把主当作可耻的，在主再来的时候也把你当作可弃绝的，这个可耻就不是一般的主说哎呀这人真可耻，不那么简单了啊，就是一个弃绝了。路加福音也出现过这样的经文啊，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9章26节，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所以这些经文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如果你要以福音为耻，当主在他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还要以你为耻，也就是说你会被主弃绝，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他不但自己不以福音为耻，他也提醒提摩太，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都是同样的字啊，都是这个 epaiskunamai 这个字啊，所以这个字呢就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字。那为什么保罗做这种宣告啊？为什么保罗做这种宣告？一方面呢，因为这个世界呀，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与福音有一种敌对的性质，比如罗马这个异教的这个大本营，和福音它是有一种敌对的这样的一种特质，所有福音中福音要否定的东西在那个世界中都存在着，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福音要拯救的人群也是这个世界所限制的，在被魔鬼撒旦所捆绑的人群，我们要追求光明，他们要活在黑暗中，我们要追求圣洁，他们要活在淫乱中，我们要这个敬拜独一的神，他们要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注意啊，所以呢和世界有一种敌对的本质，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他们无故的恨我。这都是约翰福音里的经文啊。而且呢，哥林多前书也是告诉我们，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注意啊，这个之间有一种对立的关系啊，对立的关系。另一方面呢，这就是基督徒了啊。一方面呢，福音和世界有一种对立的特质，所以呢决定了我们如果要坚持福音，我们就要向世界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当有人以福音为耻的时候呢，他是什么呢？他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想顺着世人的本性传没有十字架的福音，他们以钉十字架的基督为羞耻，可是呢主已经说了，如果他以钉十字架的基督为羞耻，主会弃绝这些以十字架为羞耻的人。那今天呢，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是否曾经以福音为耻，这个不敢为基督和他的福音做见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状况？那今天的教会呢， 这个有很多是这样的状况。注意啊，今天还有问题问我啊，说这个现在很多教会在开这个所谓的启发课程啊，那个课程的名称英文叫做 Alpha Course。那这个课程呢，问这个课程它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包括现在所谓的幸福小组啊，从台湾传出来的幸福小组，那这些东西呀、啊，教会呢，现在很多教会呢都在使用。教会使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教会呢，就想找到所谓好的这个传福音的策略呀，想让教会增长啊，让人能够愿意来教会啊，这些动机都是好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方法都是对教会建造有益处的。哎，注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方法是人本的，以人为本的。所谓他们的这些东西都是以所谓的慕道友导向的，就是把慕道友当作就是在商场里边顾客就是上帝。实际上他们没有这样说，但是呢，他们说慕道友是我们最要看重的，哎，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以他们为重。但是这个东西呢，不是传福音的好方法。传福音的好方法就是把圣经中的福音，像保罗一样，我不以福音为耻。之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去面对慕道友，是因为他们以福音为耻，他们想淡化福音。当他们用好吃的好吃好喝的来招待这个所谓的慕道友，然后呢，让你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只是一个让你感觉舒服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只是让你听了某些信息让你会幸福的感觉幸福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慕道友呢对教会就产生了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他们不认为这个教会里的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基督用保险买赎出来的罪人，哎，他们也不认为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有彻底的认罪悔改，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追求圣洁，远离罪恶，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过一个付代价的基督徒生活。他们可能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他们只是觉得这个地方是会让我感觉舒服的地方，哎。因为你是以人为本的，你不是以福音为本，你不是以基督为本，不是以神为本的。这样的方法呢，对教会的长远的建造呢，是有害无益的。你注意啊，一开出呢，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呢，只是温水，温水煮青蛙，好像并没有马上把青蛙煮死。但是呢，随着它在教会中长期的产生影响，它会慢慢的把教会，把基督的真教会变成一个俱乐部性质的东西。你要注意啊。所以呢，我准备呢花时间，专门讲一个专题来讲一讲这个所谓的幸福小组和这个 Alpha 课程，所谓的启发课程啊，他们对教会的这种潜在的危害，我会专门讲一讲。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只是把这个现象当作是一个以福音为耻的现象，是冲淡福音的现象，是在福音里兑水的现象。你要知道啊，在我们讲福音的时候啊，这个上一次我已经提过，这个保罗说福音它的最重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福音的这个第一项特别重要的内容，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你不要把这句话那么轻易的放过去啊，弟兄姊妹，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你可以想一想这两样事情连在一起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神的儿子死了，那个永远不死的、永远不会死的神的儿子却为我们的罪死了，可见我们的罪已经大到什么程度了，以至于神的儿子不能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用他宝血来买赎我们。你想一想这个世界啊，我在写一篇文章中写到啊，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啊，是一个比这个世界这个被炸裂一万次还重大的事件，哎，这个世界炸，宇宙炸裂一万次都没有耶稣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被神舍弃为我们赎罪而死这件事情更让人感觉到震撼，你知道吗？但是为什么他死？是因为为我们的罪死了，可见这个罪在我们的信仰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但是呢，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所谓幸福小组和这个启发课程啊，他们都没有用这样的态度来去向人传讲人的罪，没有说你的罪已经使你死在地狱里了，哎，已经在 这个过犯罪恶之中，你已经与神隔绝了，你的这个最后的结局就是在地狱中。但是呢，神因着爱我们，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就叫我们与他的儿子一同活过来，因为他儿子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赎罪，已经为我们而死，然后呢，使我们可以借着福音产生信心，以至于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之主。你想一想，这个是福音的核心内容。离开了这些东西，你去叫人过幸福的生活，你去过叫人过有意义的，所谓有意义的人生，你怎么让他过有意义的人生？想一想看，你如果教会里面都是这样的一种没有彻底悔改，没有与基督建立起真实生命关系的人，都是一些所谓的觉知了、信主了、受洗了，但是呢，不是那种在成圣过程中愿意追求圣洁、远离罪恶、为基督和基督的福音做见证、为主受苦、有为主受苦心志、背十字架跟从主的基督徒。你想一想，你教会怎么可能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对教会呢有一种潜在的这个危害。所以我要专门的花一个时间呢，用一个讲座来把它讲一讲。而且呢，这个像这个阿尔法课程啊，它的来源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来源呢？它是英国的一个圣公会的一个教会的来源。而且这个圣公会呢，它有很清楚的它的神学导向，就是一种所谓的灵恩神学，也就是一种高举灵恩的一种错谬的神学倾向来影响着它的这个课程。你要知道啊，那个所谓的那个圣校啊，那个 Holy Laughter 啊，就是从这个教会开始的。后来影响的多伦多搞出来所谓的这个圣校运动，这个多伦多 Toronto Blessing， 就是所谓的圣校。那个东西完全不是圣灵的工作，而是我把它叫做灵异运动，就是一种异灵，这个不是圣灵，而是其他的灵所带出来的一种虚假的信仰运动。这个东西呢，就是从这间阿尔法课程的这个启发课程的这个教会出来的。而且这个所谓的这个开始这个课程的这个人呢，他自己就说他有过被圣灵击倒的经历。你看看圣经中哪个地方说到圣灵把人击倒，圣灵降下来给人能力来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保罗并不是倒在地上，并不是因为圣灵击倒，而是他看见了大光，然后呢，耶稣基督复活之主的那个威严使他不能站立。哪有一个人是被圣灵击倒？所以这个人呢，就说他是，而且呢，他的整个课程里边，他们自己都说，最重要的对他们来说就是关于圣灵的那一部分。而且在圣灵讲圣灵的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方言呢这些东西的这个内容。当有些福音派教会说我看这个方法挺好，哎呀，能够吸引慕道友，我把那个关于他那个圣灵的那一部分我们不使用。他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圣灵之夜，他们都把这一些所谓的福音派就把这些东西拿去了。而且呢，这个阿尔法课程的这些发起人就说什么呢？说这个你们把这一部分拿去了，也就把这个阿尔法课程的灵魂部分拿去了。你注意到了吗？当你说我把这些看上去不合圣经的东西拿去了，他们说你把我们的灵魂部分拿去了，也就是说这些不合圣经的东西是他们的灵魂，这就是他们背后的神学。所有的信仰运动背后都有神学，你要知道都有他的神学，你要看他的神学合不合圣经，如果不合圣经的话就要弃绝他，就不要接触他，不要接触他，注意这些东西啊。所以呢，我会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在淡化福音，都是在以福音为耻，他们不敢直接向罪人去传讲这个福音，而是呢这个用他们的所谓的这种人的办法，你就来吸引他，最后呢实际上是在勾引人入教，使这些人做灭亡之子，做地狱之子，马太福音23章所讲的话。注意这是很严肃的东西啊，虽然你乍一看好像他们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毁坏教会的一种方式，我在这里简单讲一下啊。好，看第二点，神大能的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16节下边要讲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提里尼人。注意这一节经文的开头啊， 也有一个因为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没有人这个是，如果得救的人全是靠着这个福音得救。因为注意这个因为很重要啊，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保罗传福音所传的福音，也就是他不以为耻的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这几个字啊，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格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的那节经文。那节经文怎么说呢？因为十字架的道理，那个地方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地方直译过来就是十字架的话语，十字架的话语 halagas garha to starau， 那这个字呢就是十字架的话语， lagas 就是话语嘛，十字架的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两处的经文呢，我劝弟兄姊妹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去读啊。有一位解经家，他曾经在罗马书十六章和哥林多前书十八章做过比较，他的比较呢就是福音与十字架的道理是相等的概念。哎，为什么我们常常以十字架为我们信仰的中心和教条？福音的核心呢，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实际上就是福音，哎，就是福音。这个以为耻与愚拙来去进行对比，哎，他们看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为愚拙，哎，也就是说他们以它为可耻的，为羞耻的，哎，一切相信的呢，与这个得救的人相对，而神的大能呢，在两节经文中都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是这个冯英坤教授在他的罗马书注释中注意到的，我在这特别引用，就是对保罗来说呢，福音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哎，福音就是神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传讲十字架，哎，基督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原因，因为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这个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焦点。哎，这个神大能的福音。这个地方特别告诉我们，神大能的福音有一个目的，哎，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的目的是要救，要救人，哎，要救人。注意这一点，要救人。所以这个要救呢，在原文中呢，它是一个介词，再加上这个救恩的这个名词啊，就是这个福音呢，要把人带进救恩。哎，这个意思就是直译过来，神大能的福音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一切相信的带进救恩，就是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说明神大能的福音是为了拯救，那拯救的对象是谁呢？答案就是一切相信的。注意这个字啊，这个一切相信呢，这是一个这个短语呢，它是这个相信呢，它用的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分词形式啊，但是这个分词呢，它是一个现在时态。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现在时态有一种持续相信的含义。哎，这一切相信呢，是一切持续相信的，而且呢，它是现在时，哎，持续相信，不是今天相信，明天不信了，明天相信，后天不信了。这个信心呢，是持续的在你里边，对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生命之主的这个持续的信心一直在你里边，你才能够得救，哎，你才能够得救，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了。所以这里的信呢，毫无疑问是指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为救主，经历神大能的拯救，因此呢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所以人信福音呢，我们还要注意啊，不是因为人里边有信的能力啊，这样一来呢，我信了，我表达了我信的行为了，不是这样的，而是神凭着他的怜悯将福音带进我们的心里边，福音使我们产生了得救的信心，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福音很重要，传福音很重要，就是我把福音传进人心，这福音在人心里边，圣灵借着福音使人产生得救的信心，哎，所以传福音很重要。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呢，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说我愿意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你要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呢，我们只要诚诚实实的传福音， 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态度啊。刚才我说，为什么说那些所谓的幸福小组和那个奇葩课程，他们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哎，一种人本的方法。他们对福音没有信心，哎，他们对神的话没有信心。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人弄进教会来，吸引的好吃好喝，这个吃的喝的管饱，然后呢，我再给你传一些兑水的东西，所谓兑水的福音，让你感觉到舒服。但是呢，那个是一种以福音为耻，那个是对福音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呢，这个一定要看到这些经文之后啊，我们一定要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要诚诚实实的传福音，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圣经怎么说福音，我们就怎么说福音。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要相信圣灵就借着福音在人心里做感动的工作，叫人生出信心。人信不是因为我们的方法，而是因为圣灵借着福音所带来的这个果效。我们的要做的呢，就是诚诚实实的传，扎扎实实的传，不走样的传，不兑水的传。如果你在福音里兑水，就像我们在中国大陆那边，在我们的孩子的牛奶中兑了三聚氰胺，你就给这个孩子带来了一种毁灭性的一种影响。注意啊，如果你在福音里兑水了，你说这个福音呢，就是改变，让你这个病得医治，贫穷得富足，让你过幸福生活。福音不是让你到这个，福音是让你从罪和死亡的枷锁中被释放出来，与神和好，过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生活。这是福音带出来的果效，不是让你病得医治。耶稣基督从圣经从来没有说过，耶稣为我们的病死了，为我们的贫穷死了，为我们找不到这个工作死了，不是这样，为我们找不到对象死了，没有。是圣经说的是，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你要勇敢的照圣经去传福音，扎扎实实的，这个诚诚实实的传。你要相信圣灵的工作，相信圣灵会借着福音在人心里做感动的工作。你要知道，只有圣灵赐下的信心才是得救的信心。你给他用人的方法所营造的那种所谓的虚假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而是很可能是魔鬼也信，却很战惊的那种，却战惊的信心。你知道圣经雅各书说，鬼魔也信呐、啊。你给他一种信心，只是知道神存在了，而且这个神存在，他该怎么过自己的生活，还是过自己的生活，和神没有真实的生命关系。那他知道和鬼魔知道是一样的道理啊，知道这一点啊，要了解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因为这个看不见这个福音的果效，哎呀，我也传了，我也扎扎实实、诚实的传了，但是为什么就没有人？这个信呢，你要知道啊，圣经这个信不信，这是上帝的主权呢，是圣灵的工作。哎，如果一个人他还继续这个刚硬，那也是神让他刚硬的。你要知道，圣经说，我要怜悯神就怜悯神，哎，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如果他以刚硬的态度来拒绝你所传的福音，你并没有受亏损的，受亏损的是他。你知道吧，他没有因信福音，没有因信基督而得救，最终呢，他是只能证明他是神这个预定要灭亡的人。你要知道，还有关于拣选与预定的这些真理啊，我有时间我在讲到罗马书后边的内容的时候，特别是讲到第九章的时候，我要好好讲一讲这些方面的内容。哎，所以这些经文呢，要让我们特别了解我们如何来传福音，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传福音。不要因为人拒绝我就不敢传，越是拒绝我也越要清晰的传。哎，你拒绝只能证明神给了你刚硬的心，最后呢就证明你愿意选择拒绝福音，来到一个灭亡的地方。哎，那是你的问题。下面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先是犹太人，在上帝的这里面有两点我要讲啊，在神救恩的计划的时间，神的救恩是有一个时间表的啊。福音是先临到犹太人，这个我们都知道，先临到犹太人，使他们先尝到救恩的滋味。哎，这是先是犹太人。然后呢，第二点呢，神的以神的主权而论啊，以前面是救恩的次序啊，时间表，以他的主权而论呢。神也给了犹太人先听闻福音、先得福音好处的特权，这是上帝的主权啊。那后是希利尼人呢，就是神，福音的大能也会拯救， 会临到外邦人，希利尼人在这里就是外邦人的意思啊。但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还是外邦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得救呢都是这个凭着信心，都是凭着信心，不会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就有优势可以不凭信心，不是这样的，都要凭信心，所以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他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他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是我们罗马书三章要讲的内容啊。现在看第三点，因信被称为义的人必得到生命，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为什么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并且对每一个信的人都显出拯救的功效，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因为这福音里边有神的义。注意啊，为什么他有大能，为什么对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可以称他为义，因为这福音里有神的义，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注意这个啊，在福音上显明出来，那这个地方原文呢是在他里面，就是保罗前面说那个福音在他里面持续的被启示出来，被显明出来，也就是说在保罗不以为耻的那个福音里边有神的义，也就是神的义就隐藏在这福音里边。既然说启示说显明，也就是说它隐藏在里边，现在呢神的义持续的被显明或被启示出来了。那注意啊，这个也是保罗持续的传福音的一个原因呢。因为什么呢？你越是持续的传讲福音，你就是把那藏在福音里的神的义持续的把它显明出来了。因为真正我们得救的是神的那个义可以救我们，人就可以不断的因信称义，因信进入基督的救恩。你不断的传，你就不断的将福音里的义显明出来，使人可以因信称义，因信得救。这也是保罗为什么要持续的传讲，持续的不以福音为耻，这是一个原因啊。那在这一个关键点上，他的这个有一个概念的就是神的义。我要稍微说一下解经家对神的义有多种解释啊，但是基本上照着圣经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义啊，这里的义是指由神而来因信加给人的义。就是福音里边有一种义，这个义呢它的来源是神，因为我们相信不断的加给人，它这个因信加给人，它是这样的一种义。我们今天呢都因着信福音领受了这个义，就是所谓因信称义的这个义，我们已经被神把这个义加给我们了啊。那这个义呢既然是从福音中显明出来或是被启示出来，而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那么神的义说到底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因为圣经在说到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的那个经文，这个后边也说到，因为你们得在基督里边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公义这个字就是前面这个义这个字啊，迪凯亚苏尼这个字，成为我们的圣洁和救赎。因为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呢，这个义呢，实际上它所指的就是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为我们而死、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基督是我们的义。那下边呢，就是神的义，听上去好像有一点抽象啊。那现在呢，我换一个说法，就是神在他永远的计划中呢，为他预定要拯救的人，容许我说这句话啊，预定了一件义袍，因为根据罗马书第九章，我们知道，根据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啊，神在基督里边这个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罗马书第八章说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他拣选，他预定，所以呢，这个拣选和预定的真理很重要啊。也就是说神为人他预定 要得神这个称义的人预定了一件义袍，要把它穿在一切信的人身上。当我信的时候，这个义袍神就加给我了。而神的儿子呢，是穿着我的那个污秽的袍子，因为我的罪背负世人罪孽的嘛，神的羔羊嘛。这个约翰福音1章29节，也就是说，我的那个污秽的那个袍子，是穿在耶稣的身上了。你的污秽的袍子，他的污秽的袍子，穿在耶稣。然后呢，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呢，也都在十字架上被处理掉了。我信他为我死，又从死里复活，是神就把他的儿子的义袍穿在我身上。我如今之所以敢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就是这个希伯来书4章16节，坦然无惧来到他。为什么我坦然无惧？是因为我穿着这个义袍，神看见我穿的义袍，他就看见了他的儿子，他就看见了他儿子的牺牲，他看见他儿子的赎罪，他看见了他儿子的荣耀，然后呢，我就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宝座前。要不然的话，凭着我以前穿着我的那个有罪的那个污秽的袍子那个状况啊，我到他的宝座前的时候就被天火烧灭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神的义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义袍穿在了我的身上，这个我的义袍呢穿在他的身上，他被钉上十字架，为我解决了罪的问题，为我赎罪，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要特别了解的啊。下边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义如何和我们发生关系的呢？是本于信，是出于信，它是从信而以信为起点，以信为终点，由信到信，从信开始到信结束。注意这个地方啊，也牵涉到我们在整个救恩过程中啊，从头到尾我们都是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持守我们的信仰，从信开始，我们是从信开始进入基督的救恩，我们也从信到信结束。我们不是说到那时候我们就不信了啊，当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凭信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得赎的这种永远与神同在的生命状况啊，就是这个信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从信开始到信结束。基本上这个短语的意思呢，就是罪人要得着由神而来的称义的地位，唯独靠着信心，从头到尾，出于信，入于信，由信到信，从信开始到信结束，永远都是在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里边，我们才可以维持我们称义的地位啊。下边就说，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是保罗从哈巴古书2章4节引来的话，主要是为了证明17节提供证明啊，用旧约经文来证明他在17节所提出来的这个论证。哈巴古书中呢，那句话的意思呢，义人必因他的忠心，也就是他坚贞不移的忠诚而保全生命，那是在说旧约圣徒，旧约圣徒他们对耶和华有忠心，而且呢，他会因他对神的这种坚贞不移的忠诚保全生命。在旧约经文中它是这个意思啊，在那里呢，义人呢不是个人意义上的概念，它是指犹太群体而言，来与那些欺压他们的外邦异教徒相对照，这是有对比的，在那个经文的背景中啊，它指的是那些犹大圣徒，对神忠诚的犹大圣徒，犹太圣徒，他们呢必这个因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忠诚而得到生命啊，而存活。在原来的生呢，可能是指在政治压迫下的存活。注意啊，其实是一本呢，把它译作因着他们对我的信心而存活，因着那些义人对我的信心而存活，对着神的忠心忠诚。对着神律法的忠诚，神这个典章这个法度的忠诚而存活。那保罗呢引用这位先知的话呢，他是以福音的角度来理解他的。基本上这句话的意思是， 那因信心而被称为义的人就必活着，称义的人你就必然会活着，就会活在神所赐的永生里边。所以马丁路德呢，就是因着对神的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啊，在1515年到1516年间呢，这个就开始了他的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啊。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就是这个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把第三课这样讲一下。每一次呢我们都会花一些时间来回答问题，请弟兄姊妹注意，我回答的这些问题，特别是我挑选出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命信仰我们的侍奉关系很密切的，所以呢我会每一次呢都花很多的时间来整理一下，来仔细的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解答实际上是我们课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下边呢这个是几项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实际上我在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啊。你有没有以福音为耻的经历？什么原因？如果有的话，实际上我们在主面前要有一个很彻底的悔改，因为以福音为耻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现在是否相信神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的相信？如果你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么你还会不会用人的方法，自己的方法来取代神的福音，来在福音里兑水，以至于让一些人没有听到纯正的福音，也没有进入真实的信仰，以至于很可能像这个福音书里所说的最后呢成为地狱之子。你要去行，这都是很严肃的问题啊。然后呢你要省察自己的信仰经历，你是不是一个因信得生的人，你有没有这样真实的因信称义的这样的生命经历，以至于因信得生。你要去想啊，不但是要看自己有没有以福音为耻，也不但是要看自己相信不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也要省察自己的信仰经历。这是我们读神话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你要和自己的生命和信仰联系起来去思考神的话语。我讲这些东西不是单单给你一些知识，而是让你要和自己的生命信仰和自己教会建造的这个事实要把实际要把它联系起来，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能够靠着主圣灵的工作有清晰的深刻的认识，因为主你怜悯我们，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常常会在信仰生活中，在教会建造中落在以福音为耻的这个光景中，求主你挪去我们这样的以福音为耻的这种很可怕的罪，是吧？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你既然如此说，我们就如此信，我们也如此传福音，让福音救人，而不是让我们人的方法救人。我们谢谢主，谢谢主您已经给我们穿上了耶稣基督的义袍，叫我们可以每天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